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是我们的周末栏目，在这里有千木乐和你一起，哇，龙年化龙啊，最后一集了，我们一共四集。哎，姚谦牧师、木心老师，你们的心情怎么样啊？
哎，也很兴奋，觉得这个也是有一部分我都不太了解，不晓得听众朋友听了解不了解
哦，所以兴奋就是终于可以完结
了，可以完完成。
那木心老师呢？
哎，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一集应该是压轴了哈，很关键。
对了，那我们其实呢上几集都花了不少的力气哈，来为中华龙和启示录的抓孔，就是和合本翻译为龙的哈那个抓孔追本溯源了。那现在呢是时候为中华龙和抓孔做个总结。那以下七项是我们为中华龙和抓孔所下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定案哈。第一条，普遍被华人视为民族的标记哈。
第二条，普遍被华人视为帝王的标记，
讲的是中华龙。对、
对，普遍被华人视为美好的特质的标记，比如说才俊、尊贵、兴旺。
还有中华龙呢，也注意这一点，就跟前面三点不同了。中华龙也被某些华人赋予一个宗教的意义，例如被视为会带来好运和福气的一种圣物啊，有这种法力的。另外也被视为偶像海龙王啊，我们肯定听过，来敬拜以求趋吉避凶。
但是我们也跟大家谈第五呢，启示录那个翻译是用 dragon 来代表撒旦，那么这个形象很可能源于近东。我们上回很复杂跟大家提到这个乌加列的吃头怪传统，还有旧约的海怪传统，还有旧约的创世纪丹以理书两月点外文献的六一旦、
六月饭、
六月旦很不容易念，跟龙的传统，还有那个跟希罗龙传统都跟这不同的传统有关。但如果我们翻看呢，跟中华龙的传统看来的关联就不大了。
中华龙常被误认为是撒旦的记号，主要是因为抓孔被翻译为龙，但这个等号呢看来是不准确的。
无论如何我们要注意的是，启示录所表达的是终极的邪恶力量，就是撒旦这个灵体啊哈，抓孔不过是这个比喻撒旦的一个符号而已，因此要抵挡的该是撒旦，而不是抓孔这个只在意象当中出现的符号。
对，
追本溯源，剖析经文，
开放务实，坦诚交流，
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
龙年化龙。
哇，当当当当，现在来到龙年化龙这个栏目最最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信徒我们哈该如何面对中华龙。刚才说了启示录的抓孔就当然是魔鬼嘛，就当抵挡，但是现在说到那个中华龙，在这里我们尝试从哥林多前书八到十章、罗马书十四章找些灵感。当然这两段经文呢没有直接谈到龙，也没有直接谈到抓孔，可是呢他们都谈及信徒该如何看待身处的文化。那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回应中华龙文化的一些原则和策略。先让牧师谈谈那个哥林多前书好吗？
我们先来谈谈看看哥林多前书八到十章啊，这个都谈到是信徒保罗说可否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啊，这个都是有名的讨论了。那么这个背景呢，他说什么情况可以吃到这个拜偶像的祭物呢？
在哥林多是有这六种的情况哈。
对，那个六种情况，比方远航平安回来、生孩子、病的医治，又筹办这个神宴会等等，
酬神哈，
酬神宴会等等。那么君王祭祀的神宴啊，
拜皇帝，
拜皇帝等等呢，这个就是 荣幸身份的象征。
嗯，就是被邀请对哥林顿来说是非常荣幸的。
那么还有呢，那个年代呢，海峡的运动会开幕礼呢，在很多神庙里面举行，
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
对对对，那些都是结束拜偶像屈辱的情况了，
有宴会哈。
那么还有当时不同的工会了，他们好像我们现在有某些活动也有拜祭神的活动，办这些宴会就碰到这个情况了。也有人在家里呢，他要祭祀家里的守护神祖先呢，我们中国人都最多都是类同的，那么信徒就被邀请做客等等。或者说第六方面呢，就你去菜市场去买肉，可能这些肉根本都是已经拜过偶像的祭过神的才贩卖出来嘛。所以呢，当听刚刚这一个简介呢，我们就知道当地的祭偶像的文化牵涉到信徒很多生活的层面，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呢，保罗就为哥林多信徒提供以下对应的原则啊，就有几个我们要留意。第一个呢，弃绝偶像啦，就完全都不参与啊。从刚才的简介可以看到，当时很多宴会都在神庙举行嘛，所以保罗就指出到神庙赴宴呢，不是社交那么简单，其实也是有可能啊在与鬼来相交，所以他不同意啊，就要弃绝偶像。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了，第十十节他吩咐你们要远避拜偶像的事。二十一节，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你就明白在这个背景底下保罗为什么这样说了。那么第二呢，要造就别人了。保罗教导信徒又为爱的缘故造就别人，就放弃自己的权利。例如当时哥林多卫城上建有不同的神庙，
就是山上，卫城建在山上
那么宴会在庙的空地举行了，特别容易给人看见，有从前拜过偶像的信徒看到那些自以为拜偶像算不得什么的信徒在吃这些祭偶像的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被绊倒了那么他就跟着你说没有问题吗，就跟谁来吃这些祭肉咯。但往后呢，吃完以后呢，他就心里不安，
因为从前他习惯是拜偶像的嘛，
所以就甚至会误会信耶稣又可以拜偶像，那这个就是影响他的信仰所以保罗是这样说，要为造就别人的缘故呢，要放弃自己的权利了又或者说你在别人的家宴中，如果有别人的提醒被邀请做客的信徒这些肉已经祭过神了，他看你作为信徒是
不
是仍然 吃
就是如果那个信徒被人提醒之后仍然吃，别人就不知道怎么看你的基督教了。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保罗就建议信徒你要为了顾及别人的好处呢，你就要放弃自己吃肉的权利，就算你觉得没有问题。
是木星老师也讲讲另外一个原则好吗？
对，下面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原则，就是酌情。所谓的酌情呢，是指就是按照实际的情况酌情应变就像保罗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在市场买回来的肉只是自己在家里吃，如果没有涉及到旁观者的因素，也没有拜偶像的场景，那么就没必要深究有没有祭过神可以吃另外呢，如果是在别人家中做客，就像刚才所讲的，也要看看有没有人提起这个肉是不是祭过神。这些呢都是酌情处理的例子。第四个原则呢，就是荣耀神，弃绝偶像，造就别人，酌情处理。其实最终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让神得到荣耀。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三十一节那里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也来看看罗马书的十四章有没有为对应文化这个课题呢提供了另外一些指导性的原则。首先呢，我们来看背景。有的学者指出呢，背景最有可能是教会中有些信徒从前是信犹太教的，归主之后呢，仍然笃定的守从前的一些条例、一些惯例。比如说，可能有些信徒为了保证不会吃带了血的肉，宁愿长期吃素，这是他们从前的犹太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但教会中呢，也有另一些信徒，他们相信百物都可以吃。保罗于是就教导双方如何去看待和处理这样一个矛盾。对比哥林多前书提出的原则，这里呢没有提出崭新的原则，但却丰富了哥林多前书提到的原则。比如说，在考虑人的因素 方面，除了要造就别人，在罗马书这里呢，保罗还补充了不要为吃不吃某些事物而彼此论断，或者轻看对方的原则。
嗯，
因为主才是对方的主人，
所以就不要评论他。
对，不要论断。可以说保罗觉得当教会信徒因对文化习俗看法有不同时，必须要保持彼此尊重的态度。
另外保罗又指出，只要是为了荣耀神，对神心存感谢，而且呢，你这个行为是出于信心，就可以保持自己的立场和做法，也不需要强迫对方改变他的做法，就是可以有不同的做法的。像罗马书十四章五节下半部分，还有第六节就是这样说，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就是刚才说的，你要坚定哈，你吃就是吃，不吃就是不吃。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圣经也这样说，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要彼此接纳，不求化一，接纳对方按信心做出的决定，而且那个决定你也要做的坚决，真的是要为了荣耀神，不是心存另外一些动机。那现在我们就尝试把哥林多前书八到十章和罗马书十四章提出的有关回应文化的原则归纳为以下六项。第一，我先讲简单的哈，就是气象救人，尊重接纳，酌情容神。意思就是第一要弃绝偶像，第二要造就别人，第三要互相尊重，第四要互相接纳，还有就酌情处理，还有就是要荣耀神。那这六大原则你不难发现，其中三项就是和人际关系有关的，就是造就人、彼此尊重还有彼此接纳。我们就看到神是多么希望信徒在面对文化议题的时候能彼此相爱。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让我们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若我们相爱，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若我们
来到亚洲的时刻的，那就是怎样运用这些原则来回应中华龙的文化，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所关心的。我们认为可以尝试哈，很粗略的按人对中华龙的态度，把人分为五类，就是有五种人。第一是拜龙，就是视龙为偶像，拜海龙王，希望他带来风调雨顺。我知道尤其是在沿海的城市哈，又或是认为龙的图案能带来福气啊、财富啊、好运啊，因此呢就常常购买佩戴或者拥有这些图像，这就叫拜龙。
那么还有第二呢，就是恐龙啦，
不是那个史前兽，
恐怕龙的恐龙。
对、
哎、恐龙啊，恐怕龙、那些过去曾拜海龙王啊，现在啊他信主了嘛，就不再拜他了。那因为从前的经历，就一想起龙呢，就不由自主的就有一些
惧怕、
惧怕了，要远离龙了啊，这个是他的背景。
嗯，
那么还有第三呢，哇，有一些特别喜爱龙的、叫喜龙，哇，因为哇伟大的民族情感呢、或者说其他种种原因，他特别喜爱龙的形象啊，会刻意去拥有，观看龙的图像啊，或者说在节日啊、春节等呢， 特别爱说有关龙的祝福语等等。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没有龙，什么意思呢？就是对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没有把龙放在心上，不会特别注意与龙有关的物品或者事情，也不特别的热爱，也不会厌恶龙。
嗯，
最后一种呢，就是厌龙，厌恶龙，特别讨厌龙，因为呢，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中华龙就是一种撒旦的记号或者说象征。当然，这是一种误解了。为了与这个撒旦划清界限呢，就把与龙有关的这种物品呢，全部的通通的扔掉，以后呢，也不允许自己或他人讲与龙有关的所谓的成语还有祝福语，甚至如果名字上有龙呢，就会把名字给改掉。
那千木乐对以上各类的朋友，就是拜龙恐龙，恐怕龙哈，喜爱龙喜龙，没龙的心中没有龙，还有就是厌龙，就是厌弃龙的，这五种的朋友都有些话要说，那绝对不敢说，我们这些是绝对的真理，只是和你对话交流。那我们这一人跟一种的朋友打招呼好不好，轮流哈。乐意先试试哈。我就想跟拜龙的朋友说，猜你多半还没有认识耶稣，盼望你赶快认识耶稣，因为只有他才能为你的人生带来真正的福气，十足的平安和满足。另外也想跟那些已经信主但是弟兄姊妹你还是认为龙能为你带来福气和好运的朋友说哈，这些弟兄姊妹说，我为你祷告，愿你能按圣经的吩咐离开偶像。其实龙哪有什么神秘祝福你的力量，我们的好处就不在神以外，这是我跟拜龙的朋友说的。
好，让我来对恐龙的人士弟兄姐妹说一点啊。我们真的明白你过去的经历为你带来阴影啊，我们接纳你，尊重你，明白你的特殊的情况，明白你想远离龙的图像，连说话也不想提到龙。如果强迫你以平常心来看待龙呢，暂时只会损害你的信心，我们会理解的。
是的，
但同时也恳请你啊，也要体谅我们的背景跟你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你过去拜所谓海龙王的经历嘛，所以我们看到龙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或者没有这种惧怕的感觉。
对，在中华文化里呢，海龙王虽然可以是偶像，但是龙也可以是民族的标记，或者说是美好的特质。就如三国的关羽，有些人当他是偶像来敬拜，但很多人都只当他是历史的人物，所以对于后者呢，看见有关关羽的东西呢，是不会有什么惧怕的感觉的。我们这样说只是想打个比方，希望你能明白我们的心境了。
对，对于喜欢龙的弟兄姊妹呢，我们想告诉你的就是知道你很喜欢龙的图像，我们也觉得这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要你不把龙看成一个特别神秘的力量，我们也相信你不会把龙看得比耶稣更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只是叮咛一下，那是因为我们都非常关心你，非常爱护你。
那对于恨龙的弟兄姊妹哈，谢谢你愿意和我们对话。虽然我们做过这次的查考之后，真的认为中华龙不等于启示录的抓孔，但我们还是尊重你的看法，接纳你是我们宝贵的肢体。圣经告诉我们，在不涉及基要真理的事情上，弟兄姊妹之间是可以和而不同的，就是和睦，但是不一定要看法相同。
对，在这里呢，保罗的教导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知道你也是为了爱主和龙划清界限，因为我们把一切的判断都交给主。木心也听过这么一个故事，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好的，就是有一位
是真实的事情、
真实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位弟兄甲接待弟兄乙，弟兄乙呢就发现了甲用来放茶叶的盒子上印有龙的图案，弟兄乙呢就非常非常的不安，你猜弟兄甲会怎么做呢？
因为这个乙是厌龙的嘛
对，所以呢他马上呢就把这个盒子给换了，换了一个塑料的盒子来放这个茶叶，这是因为他非常尊重这个弟兄乙，不想让他感到不安。如果你们有一天来我们这里做客，我们也不会让龙的图案让你难受。说起来呢，其实我家里也没有多少龙的图案
这就是一个例子，真实例子说明怎么去彼此尊重哈。哪怕我对龙没什么感觉，但我知道你特别对龙是敏感的，我也迁就你，这就是爱的表现哈。因为这不牵涉一个最重要的真理。那对于心中没龙的弟兄姊妹，牧师有什么话跟他说呢？
看到你呢，我们就有共鸣，因为我们对龙的看法都差不多，但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太小圈子，继而论断其他持不同看法的肢体。让我们学效主耶稣的柔和谦卑， 能够追求造就人，荣耀神。
嗯，那听众朋友，不知你是否听到，我们已经把弃绝偶像，还有造就别人，还有要彼此尊重、彼此接纳，还有按实情酌情处理，还有荣耀神这几项原则都应用在口白里面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特意这样安排。那我现在最后就问一问啊，母心老师，你念完这些对白，你现在心中有什么感受啊？
对，我觉得这些对白呢非常具有指导的价值还有意义的，对，让我们能够面对不同的对待龙的处境呢，我们能有一个很好的看见。
嗯，
对，
觉得很亲切，我们可以对不同朋友啊，都是朋友弟兄姐妹说话，因为我们晓得真的人有不同，按照我们的背景等等啊，希望神也祝福我们。
对，
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龙文化，为你提供小点子啦。弃绝偶像，造就接纳尊重肢体，追求和睦，酌情处理实况，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真道分解，和你共勉。
木星老师和姚倩牧师他们暂时呢就不在节目里面，因为我呢找了一位嘉宾哈，我单独跟他聊聊。他是谁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
嗯，小峰姊妹，我知道你一向都非常用心听节目啊，所以找来你，你听了我们这大概四集吧，三集办的节目。嗯，首先你有什么感受啊？
感受就是原来我认为那个中华龙跟圣经的启示录中的龙真的是一样的动物，然后内心其实是有困惑的，但是也没有就是深入思考过，也没有查考过资料。
嗯，
所以非常感恩神借着这次的节目让我明白了其中的差别。我想不管是中华龙还是启示录中的龙，或者近东文化的龙，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虚拟的形象。
明白，但是又是不同的，因着有不同的文化根源，对吧？嗯，
对。
那刚才呢，乐意和姚谦牧师和木心就提出有五种人，这是很笼统的分法哈，有分别有拜龙的人，有恐龙的人，就是害怕龙的人，有喜欢龙的喜龙的人，还有恨龙或者说厌龙，就是讨厌龙的人，还有就是没龙的，就是心中其实一直对龙都没有什么感觉的人。你是哪一类型的人呢？
我是那个心中对龙没有感觉的人，但是身边呢确实有就是您说的以上类型的这些朋友和家人，拜龙、恐龙、喜龙、恨龙都有，这种人都有。
嗯，那你怎么跟他们相处？没有听这个节目之前，
我觉得我要反省啊。我觉得如果以前没有听这个节目之前呢，如果有跟我持不同看法的肢体呢，我可能会回避与他们的争论，因为我总觉得一个人的认为呢是根深蒂固的，很难改变。
嗯，
但是虽然这么想，内心对他们其实还是有论断的成分。
嗯，
然后我真的要认罪悔改，因为我想如果一个人跟我说他会恐龙恨龙，我心里就会想说有必要吗？那反省我没有真正的去接纳别人，就像主耶稣接纳我一样。
嗯，就是根据罗马书14章，哪怕他跟你看法不同，只要不是牵涉那个福音的基本的道理，还是可以去接纳，而且未必要求他跟你看法一样，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同，对吧？这样很好，就是说你从来没有因为龙跟别人争吵，但是我说的白一点，可能有点看不起对方，对吗？起码心中会不会，
对，就会不理解说干嘛要这样害怕呢。
嗯，可能跟他过去的背景有关，如果他小时候家就住在那个龙王庙附近，天天看到人拜龙，哇，想起龙他的心中的那种感觉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文化对于我们呢是不单是一个理性的思维，其实也塑造我们的感受，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一次听这一档的龙年化龙的栏目，除了你刚才说的让你明白啊，这个中华龙跟启示录龙是不同的来源，不同的符号，那有没有其他的新发现呢？
其实我就是想到了一点，因为咱们这次主题谈的是龙，其实还有很多我觉得都是关于这些一个东西，比如说数字13 比如说数字六，又比如说大海，又比如说黑色星期五
啊。对，
如果你认为这些是不好的，其实这些东西就会成为你的辖制。就像龙，它本身是虚拟的，它背后的代表意义你怎么认为很重要。其实就像我之前认识的人，他就特别害怕十三，他认为十三这个数字是非常不好的数字。但是我就想，每个月的十三号，那他就会很难熬，因为他自己就会恐惧的认为，哎呀，今天十三号了，肯定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神的创造。为什么是不好的呢？所以如果每一天，如果我们的眼光不在这些东西上面，我们的眼光都转向主耶稣，我们跟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其实每一天都是好的。
你说的真好，就像罗马书所说的，只要你是尊主为大哈，你有信心去做，有人看这日好，有人看那日好，其实都好哈，只要是真的真心的信靠主，你说的非常好。而且其实这个龙呢，是我们的文化创造的，因为都是虚拟的，都没有这个龙的东西，对吧？
对，
真的，谢谢你的分享，非常好。那以后如果看见这些，你是梅龙啊，看见那些恐龙啊、燕龙，就是恨龙啊、拜龙啊，这些弟兄姊妹你怎么跟他们相处啊？
我觉得我要改变之前的态度了，首先要接纳他，要同理他的感受，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千差万别，就像您说的，他有他的经历，他有他的那种文化带给他的影响。其次呢，我觉得也要帮助他，为他祷告，让神的话语照亮他的心。然后呢，如果有能力，有这个知识的装备，就像听了这个节目，对这些文化的了解之后，也就是最好为他讲解明白，让他不再受这些虚拟的事物的影响。因为我觉得如果他心中特别在意的话，可能真的一种不释放。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让我们一起追求认识真智慧，追求活出真智慧。
十一月初开始，
逢礼拜六、礼拜天，
真道分解
邀请你同读
智慧之言。
是的，我们将于11月2号周六推出1年8集的智慧之言，一起学习真言，一起追求活出真智慧，是由姚牧师来主讲，然后乐意跟他搭配。小峰你也记住收听啊。
好的。
那现在呢，我跟小峰就邀请听众来反思，这个反思题是：听龙年画龙的栏目，让你对中华龙启示录的抓孔，就是我们翻译为龙的那个希腊文抓孔，有没有一些新发现呢？等着你的回应，透过电邮、短信或者留言板。那小峰，今天谢谢你来跟我们聊你的感受，谢谢你，也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同行，一起分解真道。再见，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